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时间到了啊，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早晨，让我们可以有你的恩典，来到你的殿中来查考你的话语。求主你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好叫我们的心能够柔顺谦卑，能够接受你的真理。求主你的圣灵也与孩子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把你的真理藏在我们的心中。感谢赞美主，愿荣耀都归给你。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谢主，今天我们要讲三篇的啊，三本书内容比较多哦，所以啊，我尽量讲的比较精简一点啊，请大家可能 pay attention 啊，因为三篇的那个三个 book 啊，所以我们今天会 cover 何西阿书、约珥书和阿摩斯书啊。那何西阿书啊，我们哦，这样写的啊。那读经那个开始之前，还是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课程要求啊。第一，我们必须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第二，是上课前请大家务必要读完啊上周的课程啊。我们要参加每次的随堂测验啊，我们做到不迟到、不早退，那个有良好的学习态度。那我们读经者呢，应该有了信念。牧师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啊，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的准则啊。我们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啊。我们也相信，我们若喜爱神的话，并且要遵行他的话的话，我们就这人变为有福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读小先知书啊，我们看一下，很快的复习一下先知和预言的基本概念啊。先知就是神的信差，预言就是神的信息。一个就是 God's messenger， 另外一个是 God's message 啊，比较好记啊。God's messenger and God's message 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先知主要的责任就是传达神的信息啊。所以我们先知的定义就是传达神信息的人。那因为是传达神话语的，他所说的话必定要成就啊。那先知的那个人生的那个。他们的命运一般是不受欢迎的，比较坎坷的，比如啊耶利米啊。那圣经当中除了耶稣之外，最大的先知就是摩西。那预言就是神的信息啊，预言有包括有时代的信息，当时的预言，也包括是预告的信息，是以后要发生的信息啊。预告信息其中也包括弥赛亚的预言，所以预言包括警告、责备、预告啊，还有安慰啊等等啊。它不仅仅是限于预告啊，所以别人说预言就哦，可能说将来的事啊，不是啊，它包括将来的事，它也包括现在的事啊。好，我们来复习啊上一周的考试的那个测验啊。哦，我就讲了两道错了比较多的题哦。好，伯雅文地名的意思啊，伯雅文啊，我因为在上个有讲啊，它是罪恶之家哦，伯特利是神的家，那后来那个约何西阿把它改成。伯雅文啊，是罪恶之家 B 啊。伯特利是神的家啊，伯雅文是罪恶之家啊。第十题啊，错最多第十题是哪句话最能够描述何西阿书的内容啊？其实是 C， 责备与复兴啊。我们等一下看11到14章啊，很多是有关复兴的啊，责备与复兴啊，是何西阿书的主要的内容啊。这是上周的考试的测验啊。好，我们来看复习一下那个先知书的那个分类啊，因为我们在讲小先知书哦、啊，今天我们会讲何西阿书哦、啊。何西阿书它主要是主前760到720年，他当时的君王是耶罗波安第二世啊，耶罗波安第二世。那第二本我们等一下讲另外一本书是约珥书啊，约珥的他的侍奉年限是主前835年啊。比那个何西阿和阿摩斯大概早一点点哦，他的当时的君王是约阿斯哦，他对象是南国的犹大啊。那阿摩斯他的写作的年限是在主前760年，他当时的君王也是耶罗波安第二哦，所以他比何西阿早一点点啊，早一点点哦。那他们。那个何西阿和阿摩斯的主要的信息对象是北国以色列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啊，是他的对象是北国以色列啊。何西阿书啊， 我们上周读了十一到十四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十一到十四章啊。第十一章的主要主题是神对以色列不离不弃的爱啊，我们叫不舍的爱。我们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啊。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上猪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又绑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啊。所以神在里面讲的是啊，好像神形容他给以色列的感情就是父与子之间的感情哦，一个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抱着年幼的孩子，跟他说话，叫他走路哦，用爱心一点一点的把他抚养长大哦。所以很像我们如果有孩子的父母亲，就很容易体会到我们就是我们对孩子的那种感情哦。啊，特别第一章有那个哦，说以色列年幼第一集哦，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啊。其实你看一下这句话啊，在马太福音的二章的十四到十五周，当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希律王要杀所有小孩，对不对？那个有主的使者天使就对约翰就对约瑟说，你要把你孩子希律王要杀孩子，你要把他逃到埃及去啊。所以看到在马太福音的二章的十五节里面说，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啊。所以使徒马太他就借着圣灵的感动，想到这是主借的先知，就是何西阿说啊，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当希律王死之后啊，约瑟和玛利亚就把耶稣给带回来了，所以从埃及招出来啊。所以看到和西阿说这里预言到耶稣基督的他的一些事情哦。所以看到这里面神就通过和西阿来形容以色列和神和以色列的感情，就像父与子的感情哦。所以无论孩子怎么的叛逆啊，我们做父母亲的他总是不会忘记孩子年幼时的情况啊，总是盼到有一天他们会回心转意哦。所以当他们在旷野里的时候，以色列他们那个感情跟以色列跟神的感情是非常的好的。看到第八节说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啊。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所以看到神是虽然会审判人的一个神，就算自己的孩子犯了罪他也会加以惩罚，但是惩罚之后呢，他却没有放弃啊，却没有放弃我们啊，神不会忘记我们是他的孩子啊，神会再一次发出呼召啊，审判之后会有呼召他的渔民归来。你看渔民归来说第十节，渔民归来啊，他说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代表说审判之后必有复兴，那些渔民将会归来。说就好像就是说远离神的信徒，我们如果被管教之后呢，会听到父亲再一次的呼唤我们啊，这呼唤乃是狮子，像狮子一样吼叫啊，声音非常的大啊，就像那个在新约里面浪子回头故事哦，神都像个慈爱的父亲，远远的等着我们啊，抱着我们回来哦。好，所以看到第十一节讲的是神不离不弃的爱，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他的儿子回头哦。虽然会有惩罚，就像我们孩子犯的罪父母亲都要管教，对吧？但是父母的最终意思是他们能够回头悔改。第十二章讲的主要是神要以色列归向神归向神。你看第一节就以法莲吃风，遣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看没有？哪一个国家强，他就与哪个国家 国家靠拢啊，亚述立约啊，我跟你立和平的约，不要打仗啊。埃及长老把油送到埃及去啊，去讨好他们，但他们唯独就没有依靠神啊。所以神就说：“以法莲吃风，遣追赶东风。”那个风是怎么样啊？追风就表示说徒劳无益啊，徒劳无功啊。就风就是说，像所罗门在那个传道书里面，风啊像追风一样的，就是没有徒劳无功的意思哦。所以说神说那些以色列人只讨好强国不依靠神啊，最终会徒劳无功，像吃风啊追东风一样的啊。所以一个人他只有归向神的时候，他才能够找到最佳的归宿啊。所以神在第六节说：“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和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哦，常常神让我们等候他哦。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件事情可能没有成就，我们不要担心也不要就寻求人的意思靠自己的能力或寻求人的帮助。神说我们要单单依靠他如果神的时间没到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等候他。毕竟依靠神比依靠任何的事情人都有帮助哦。”好，那在十二章的十三节里面有讲到先知他说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这个先知则是谁？
摩西，
感谢神了，这个摩西摩西是律法的传达者因为摩西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就从埃及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说以色列人也借先知得以保存，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借着先知得以保存呢？因为先知是什么？是传达神话语的人，只有神的话语才可以使我们得以保存，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通常把神的话语跟着我们的生命相连接。摩西说你们当拣选生命因为我今日将生与死祸与福呈现在你们面前你们当拣选生命，就是说你如果遵循神的律法，你必就要蒙福所以在我们的就神通常把神的话语跟我们的生命 相连接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想一下就是遵循神的话语就是保存我们的性命保存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一生的果效都是因为我们神的话语如果说我们按照神的心意生活，我们听神的话，顺从神的话语，按神的心意生活，我们就会走上正路即或走上错路神的话会常常的把我们挽回来使我们可以继续走在正路上感谢神好，第十三章它的主题是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大家记不记得我之前讲过以色列人他们在现在当时的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见面的时候通常会说什么话？他不像我们说 Hey Hello， 他们会说什么 Shalom， 还有什么Yeah Hear Israel， 你要尽心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他们用这个话来互相称互相来打招呼，所以他们深深的吃过了之前亡国的那个教训他们以前拜很多神，现在以色列里面就没有拜神就只有一个真神耶和华，所以连他们互相打招呼说 Hear Israel， 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看到第十三章说只有一位神所以第十三章第四节他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神就一直说看神一直在很耐心的通过先知来说除我以外，你看我领你出埃及的，你看那么多神迹你知道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神因为第十诫第一诫就说你不可有别神就说第一诫就是你不耶和华说你只能耶和华是独一的神。那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是非常因为他们罪在心中非常迟钝，他们就不能够明白虽然先知一直说他们一直不能明白直到亡国之后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那个在第十节说现在说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神他以色列就叫撒母耳给他们立王和首领其实这不是神的意思说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怒气中将王废去。 就首先你以色列列王这个心意不是不符合神心意的啊，但神给人自由意志啊，就给 Plan B 啊。那现在说你的王在哪里呢？连你的王也救不了你的啊。所以以色列他们以为他的王会救他，但是他们最后被掳啊，灭国之后啊，王也不能够救他啊。所以说又在怒气当中将王废去啊。所以可以看到啊，神才是那个真正救我们的神啊，神才是真正的君王啊，不是任何世界上的一个属世的王啊，神才是那坐在宝座上真正的君王啊。所以看到神是独一的神，唯一的救主啊。好，我看到啊，第九节啊，我们往上，因为往上啊，第九节说：“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就看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不要怀疑神了，更不要什么反对神。如果我们反对神，就是反对那位帮助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当之前说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在逆境当中，虽然有时候不明白神的意思，但相信神是他是真正的一位神君王啊，他会有他的时间，我们当啊等候他的神啊，以信心来等候他的慈爱。哦，看十四章哦，十四章是一个复兴的乐歌啊，所以看何西阿书之前一到十三章一直讲的是啊，诉说以色列的各样的不是，各样的不是啊，要灭国，但是十四章突然一个最。他的一个高潮就讲的复兴的乐歌。所以一个人复兴之前，属灵的复兴之前，或一个国家复兴之前，必须要什么？我们看一下，以色列啊，你要当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所以看到一个人的复兴之前怎么样，归向神之前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认罪啊，认罪悔改啊，认罪啊，我们要，所以归向神之前必须要认罪啊，因为神是一个圣洁的神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会不会献祭？会不会？很会献祭，对不对？有很多的祭台，对吧？还有很多神，大家都有，因为这个神那个神，他们也给神献祭啊。但是他就没有，神说你们要用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是吧？他们经常献牛犊啊，我给神献个祭了啊，好了，神会喜悦我啊。其实错了，神说你们要真正的悔改，什么要献上嘴唇的祭，嘴唇的祭就是认罪的祈祷啊。他们认罪讲，不要行为，是要内心真正的悔改啊。因为诗篇五十一章十七节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啊。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看到我们所以我们要真正跟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认罪啊，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啊，不是说我们行为上啊，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做多好的事情弥补一下啊，就弥补一下我的过错。其实神不要你弥补，神只要你说你只要献上祷告的罪就可以了，你只要祷告神求神赦免，神就赦免啊，神就赦免啊。哦，看到啊，第四节是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与甘露啊。被盗这个词，就看大家记不记得被盗这两个字，对吧？之前在前面说耶利米说被盗的民啊，回来吧，回来吧，说被盗就是这是被叛逆啊，就是跟叛逆神。所以神说就应语以色列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啊。所以从此以后哦，神医治了以色列的病，从此以后以色列再也不三心二意了，不心怀两意，他们真的是专心专意的爱神哦。现在以色列的虔诚的以色列教徒他们是真的只有一个神哦。然后这样，因为神赦免他们神医治他们。那第八节说，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说，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啊。所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的那个时代终于过去了啊，终于过去了啊。 以法莲就说，我与偶像有什么关涉呢？哦，他就呼唤神，神也必顾念他，哦，并且赐给他人生的美果，哦，他说，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哦，所以我们人生的果子，哦，耶和华必赐给他美好的果子。好，最后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哦，请，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感谢神，谁是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有福的人，我真的感谢神，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有坐在这里面读经吗，弟兄姐妹是真正有福的人，因为我们热爱神的话语。我们虽然可能社会上很多人，PhD 或者说博士或者有钱的人 MBA 或者怎么样，他们追求世俗的那些智慧，但是看到他们其实真正一个智慧 有智慧的人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以我们都是有真正有智慧的人，因为敬畏神便是智慧的开端，什么神的话语它不是人可以做到的，不是人可以想到的，虽然有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觉得哎呀，这个什么怎么会这样说，是不是不好像不符合世俗的一些观念，其实那才是神真正的智慧，其实我们可以在以后读经当中你可以试一下，看神的智慧是不是最高的智慧，我可以证明神的智慧是最高的智慧，比我们想象都要好。好，这就是何西阿书的最后十四章，十四章就是复兴，神虽然神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他有公义他也有慈爱，虽然会惩罚以色列，因为他们一直的不听，但是后来还是会，神说你们只要悔改只要认罪，神就必医治他们背到的病，并且赐给他们人生的美果，让以色列人成为真正有福的人，我们也一样，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在我们自己的罪中，然后我们悔改，我们现在跟随神，神必定会赐给我们，人生的美果，让我们可以成为真正有福的人，好，我们看一下来约珥书，约珥书 很短，只有三章，只有三章。约珥书它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呢，我们等一下再讲，主要意思就是说它主题说在神的时间里面会有定好一个日子，他将会审判万民包括选民在内，所以耶和华日子主要代表的就是，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反正只要在旧约当中如果你看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所以和约珥在这里面有两个预言，去讲耶和华的日子，一个就是近期的应言预言，一个就是远期的应验，这两个阶段，近期的预言就是指犹大国必在公元前586年，会被亡国，远期的应验就是指世界末日的最终审判，世界末日的最终审判。所以约珥书只有三章，很简单，分为两段，第一段就是第一章的一节到二章的17节，主要讲的是耶和华的日子之宁静，耶和华的日子之宁静。那后半段是12章18节到最后一节，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之拯救，日子拯救，所以它主题主要就是审判、悔改、祝福，也可以说比较简单点，就是审判与恩典，首先神说耶和华日子近了，你们当悔改，那最后怎么样，神说我们在耶和华日子，只要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就会得到神的拯救，耶和华约珥书有一个很出名的金句，我们等一下 再读一下，我们来看第一章约珥书第一章，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图尔的儿子约珥，所以约珥，这里面没有详细的介绍他是哪一个王，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看就观察一下，他应该是在主前836年，他的国王是约阿斯，国王就是约阿斯，看下前面这个，约珥是约阿斯，他主要是对象是南国的犹大，南国的犹大，主题信息是耶和华的日子，在公元前835年，就比较早一点，好，看一下， 所以第一章讲的是那个耶和华日子的临近，对吧？他又一开始就用那个蝗虫的灾来表达，就是说以色列你们的犹大耶和华日子快近了哦，就是神会通过蝗虫来吃掉一切的粮食哦。他说第四节他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蛔虫来吃，蛔虫剩下的蚂蚱来吃啊。其实你如果看希伯来文或者看英文，其实它这些虫子就只有一个，就是一个虫啊，就是 locust 啊。它因为他说第四英文说 ，What the locust swarm has left, the great locusts have eaten. What the great locusts have left, the young locusts， 就说 locust swarm, great locusts, young locusts, and other locusts 都是指的是一个虫啊。主要他那个和约珥主要表意说很详细的讲的说。所有的这些东西会吃得干干净净啊，土地的庄稼会吃得干干净净，因为非常详细的描述让别人能听懂。然后说酒醉的人啊，你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啊，要为甜酒哀哭，因为蝗虫吃掉了葡萄树啊，所以没有酒喝了，所以那些喝酒的人就特别的哭泣，所以看当时人是非常堕落的啊，很多喝酒的人，酒醉的人啊，所以这个蝗虫灾是空前绝后的，所以神通过这个约珥来说以色列啊，你们知道吗？大难临头了，你们当悔改，你们明白吗？哦，然后第八节说，我的民啊，你当嚎哭，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嚎哭哦。你看，素祭和献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哦，是。这个蝗虫把所有庄稼都吃了，没有粮食，连献给神的东西都没有了啊！素祭和奠祭都没有献上的了啊！田地枯干了，都枯干了。然后你看一下，如果说没有粮食，日子就没法过了，对吧？日子就没法过了，那怎么办？所以你想一下，如果以色列都吃得干干净净，连献给神的祭物都没有，你想一下，有多少人会死亡啊？会有多少人死亡？但是可能是不计人数的人都会死，都会被饿死哦。所以神就警告他们哦，你们知道吗？就大灾祸快要临头了哦。然后所以虽然神通过先知说大灾祸临头，但神还是让他们说，你们还有悔改的时间哦，你们还有悔改的时间。好，第十四节说，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耶和华你们的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啊。神在审判之前还是给以色列给他们有一个悔改的机会，让他们禁食祷告啊，召聚人来。看到第十五节说，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耶和华日子就是大而可畏的审判的日子这里是第一次提到神的审判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吗欢乐不是在我们的神的殿中止息吗所以看到其实在就在整个的这个第一章当中就讲到说神耶和华日子就讲到，所以其实在旧约和新约都是一样的在新约里面，我们讲到启示录里面，我们会每个信徒和所有人都会面对神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会接受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会，虽然我们是在读经，我们要明白神有慈爱，但也有恩典我们最终有一天我们会接受神的审判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第二章讲的就是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发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赞，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密密云乌黑的日子就讲到是非常恐怕，非常的非常的害怕的日子然后神借着约珥要叫以色列人说 第我们看十三节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大家知不知道以色列有一个传统，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在悲伤痛苦的时候会怎么样？撕裂衣服，这种感觉对不对啊？他们经常会这样，这是一个动作啊。但神说，你们不要撕裂衣服，因为那都是假的啊。你们撕完之后又去拜假神，然后又去三心二意哦。所以你们没有表达内心真正的悔改，说你们要撕裂心肠啊，你要从内心真正发出悔改啊，然后内心真正发出真正的悔改啊。神让他们禁食祷告啊，哭泣啊。然后神说，第十五节哦，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严肃会就是 the sacred assembly， 就是很 holy 的哦。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哦，使新郎出洞房，新妇出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啊、哦，都一样。你看没有？就是说，他要叫以色列全民都悔改，他不是说所有人呢、啊，你们都要怎么样悔改？他说老者、孩童、吃奶的孩童，还有新郎、还有新妇啊，结婚的也不能免，那吃奶的孩子也不能免，祭司也不能免，他一个个的点名啊，一个个的点名。所以说，看到那个先知是非常的啊，一针见血的说啊，一个个的点名说，你们都要悔改哦。而不是所有的一带而过，说啊，所有人啊，你们都要悔改。因为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人的心是非常迟钝的啊，除非真的是神的话语要非常一针见血，你才可以哦，原来说是我啊。如果神说你们都悔改哦，都悔改哦，你们都悔改，我是不是你们呢、啊？对不对？有人说你们说啊，你们这年轻人啊，学生啊，工作人啊，怎么样啊，都要悔改，就是哦，原来说是我啊。所以看到神就一个点名啊，老人家吃奶的孩子哦 新婚的夫妇要出洞房哦，也要悔改。所以他在这面啊，只要做内心真正悔改，不是表面做表面的样子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往前一点点哦，看到十三节最后一节说，因为就讲到神，他说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神啊，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看到神，就是弟兄姐妹们，神其实有人说啊，旧约的神为什么是那么严厉哦？怎么那么的狠毒哦？好像是不是很毒，就是很严厉哦。其实看到你看这里面怎么说，耶和华他不轻易发怒哦，他是个很 patient 的 God， 他有丰盛的慈爱啊。如果要神选择，神会选择多给我们慈爱，而不是。judgment 而不是审判啊，他宁愿选择爱我们，也不会选择说来惩罚我们啊。但是因为神他属性是公义的神啊，只有当我们三番五次的犯罪不悔改的时候啊，神的惩罚才会来临哦。不过让他选择，他宁愿选择爱我们哦，因为他是个非常他一直在就是一个慈爱的父亲，非常有耐心的等候我们哦，不轻易的发怒哦。好，然后从第二章的十八节开始啊，就是这个和约珥书的第二段的内容，就是耶和华日子之拯救啊。从第十八节开始讲的就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啊。前面的一章到二章的十七节讲的是耶和华日子的临近啊，让他们悔改啊，蝗虫来的啊，吃掉里面所有的庄稼啊。从二章十八节开始讲的是耶和华的。日子的这拯救啊，神的恩典哦，看到说我看二章的二十三节都，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啊，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和油榨必有新酒和油满溢满啊！因为当时那个是他们以物容嘛，都是用酒啊庄稼来表示有很大的收成哦。所以看到就是说，虽然我们远离神啊，但是当我们归向神的时候哦，我们从神那里面得到的损失啊，他神就会重新的补还我们啊。你看二十五节啊，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这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名。看到没有？所以神会把我们以前啊 就神把以色列人之前所损失的全部都重新的归还给他们，而且是得胜有余，而且怎么样，超过我们什么所求所想啊。就是弟兄姐妹们，如果说我们在离开神的日子里面，我们会有一些荒废的日子啊。但是当我们认罪悔改重新归到神的时候，神真的是把我们以前所受的损失全部都给我们，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啊。好，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28节哦，耶和华日子里面有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跟新约有关的，我们重点讲一下啊。我看一下啊，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啊，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OK。所以看到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是不是说只有儿女要可以说预言？是不是说只有老年人要做异梦？是不是说只有少年人要见异象？是不是啊？不是，是什么？大家觉得是什么？对，感谢神哦，所有人都要被圣灵复兴哦，就是他就是表达，这就是所有人。我这里面要讲一个圣灵的浇灌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在旧约当中，在耶稣没有升天之前神的灵会降到我们中间，比如说参孙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他有很大力气，神的灵与那个扫罗同，与大卫同在。但是当时的话，在耶稣之前的话，神的灵只是个人的 individual 的在人身上他不是圣灵内住是圣灵有时候会降临降临。但是耶稣记不记得耶稣在升天之前对他的门徒说什么？我要去什么为你们预备一个圣灵的保惠师，对吧？保惠师就是来帮助我们，所以圣灵的永住是在新约时代，就耶稣升天之后，他会差派圣灵过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人，我们身上都有圣灵的同在，那个同在是永远的，不是说一下子一个人的，就所有人都有圣灵同在所以看到这个时间在五旬节里面发生一些事情就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到，我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说当五旬节降临，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彼得很清楚神借着先知约珥所应许的那个时代如今降临了所以他一开始就以肯定无比的语气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话。大家知不知道在五旬节期间发生什么事情？五旬节代表就是教会时代真正的开始那个时候就是信主的人有圣灵的同在无论大小都得到神的启示都在说预言说方言。所以就是五旬节就在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年门徒被圣灵充满，他们用原先所不会的语言向来自世界各地到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诉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非常惊讶说，这人是不是喝醉了是不是喝醉了？那当时彼得说不是，这人不是醉了，因为那个时候当已经是刚刚是已出，就是9点钟了，早上9点钟怎么会喝醉酒呢？那当时彼得就被圣灵充满，他就说这是引用先知约珥说约珥句话，他说我要将圣灵浇灌在凡是有血气的你们当中。所以这个五旬节的开始就是教会时代真正的开始表示神的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不是 individual 的，是所有信神的人，我们的灵会被开启我们会有圣灵在我们身上。而且还有句话特别的那个约珥说32节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你看到没有？就是看到使徒保罗有在罗马书里面讲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讲到，就是说只要我们信靠神靠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所以约珥也在预言，就是说神的审判日子，只要我们悔改，我们就会靠耶和华得救这个是在罗马书的10章第9节和12章13节就讲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看到第2章的说耶和华日子里面就讲了神的约珥在预言以后圣灵同在我们靠着神可以得救，耶稣基督给我们得救好，第三章讲的是末日的审判 是末日哦哦。然后他里面讲到有一个约沙法谷啊，约沙法谷啊，约沙法谷就是英文就是 The Valley of Judgment 啊，神审判的，神审判的之意啊，神审判之意啊。好，这里面还讲到那些以色列周围的一些国家，我们在阿摩斯书会讲哦，叫推罗、西顿、腓力士啊，那些以色列周围的一些国家啊，欺负以色列的啊，神都会给他们实行报复啊。所以那些国家其实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已经不存在了。神有他的神有他惩罚哦。所以神会坐在约沙法谷上来审判万民哦，看到。12节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神说他会审判。14节说，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断定谷就是那个约沙法谷，就是 judgment， 因为耶和华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灰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大家如果看到启示录第四章会讲到耶和华从西安吼叫所以看到就讲到跟启示录所描写的末日的审判非常相似非常相似。你看日头灰暗，星宿无光，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到所以远处的应验就是说神有一天会坐在白色大宝座前与万民审判就跟这里说耶和华在断定谷的日子审判万民一样的第18节他说，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所以看到在启示录22章第1节里面讲说，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城内街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所以跟启示录前呼后应前呼后应。所以看到最后一节说，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你看什么？西安就是耶路撒冷圣殿那个圣殿所在所以神还是愿意与我们同在所以审判之后呢，神将永远与他的百姓同在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所以看到最终这也是第三章也是最后一节所以这里看到神先有审判，最后怎么样？还是与人同在，因为神的帐幕什么在人间，他要擦去一切人的眼泪，对吧？所以他神真正的目的是要医治我们，是要与人同在是要与人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当中跟这第三章很多是相呼应的是前后呼应的。所以基本上约珥书它的信息就是审判、悔改和祝福首先神通过蝗虫来审判，然后说大家从以色列你要悔改，你要撕裂心肠，从内心发出真正的悔改，然后最后神说你们会有祝福你们被蝗虫所吃的一切的那些食物庄稼、年岁、年月，我们都神都要还给你，而且我们会有被圣灵的浇灌还有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最主要是说神必与我们同在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神以后还会回到他们中间，还会与他们同在同样我们也一样神最终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见主面的最后一天神将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好，这是约珥书的内容比较小，比较短我们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一共是9章，对吧？9章对，9章。我们上周应该读到1到3章1到3章。所以看到阿摩斯，我们来讲一下阿摩斯这个作者来讲一下，他是什么人？他是一个你看一下第一章第1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是吗？耶罗波安20，对吧？大地震前2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德莫士论以色列第一节就讲了人物、地点对象是谁？以色列，对吧？是北国以色列这个人是什么出身的？ 牧人，他不是科班出身的，他不像耶利米祭司家族出身的，就是他就是那种就是牧人就是放羊的牧人，他是牧人出身，他不是科班出身他当时是耶罗波安二世南国犹大，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当时在记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在耶罗波安二世时候，国家是不是很富强，对吧？国家非常的富强，它的疆土达到了当时北国最大的一个疆域所以人民非常的富强，国家空前绝后的繁荣所以这个阿摩斯他是哪里人？觉得他可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南国犹大的人，他是南国犹大的。神呼召一个南国犹大人向去北国以色列宣传发预言，向那些罪生梦死的子民发出警告。他是南国人他也是一个修理桑树的，第七章的，或者他不仅是牧人，而且是修理那个桑树，他也是园丁园丁。虽然国家很富强但是呢但是人民却什么醉生梦死，就像杜甫说："朱门酒肉臭，什么路有冻死骨。"当时跟那个一模一样的就是人民非常的醉生梦死所以它主题是什么？社会公益虽然国家富强，但是他们离亡国的日子近了因为阿摩斯是在主前760年嘛在公元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灭，所以离灭亡时间还有38年38年之后，他的国家就会被灭亡了所以神借着阿摩斯说你们不要看现在你们很富裕你们醉生梦死，你们要同情同情贫穷人它主题是社会公益它主题经文就是5章24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与江河滔滔。所以看到说，虽然就是说虽然一片繁荣美景，但是人若不悔改神的审判即将来临其实社会公义反映出神的本性，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要我们要公义神也是圣洁的，要我们要圣洁所以阿摩斯书的内容分段就是他讲的主要是内容是以色列人的败坏神的预告，神的审判即将来临38年之后神的审判就会来临，他们的好景不长的好景不长的虽然他们很富裕，有 summer house 有 winter house， 大家读不读是不是有夏天的房子，还有 vacation house。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可能很少人有 summer house 有 winter house 的，他们有 summer house 有 winter house， 你看他们是多么的第三节15第三十五节里面说，你们过冬过夏的房屋，说我要拆毁你们过冬和过夏的房屋，向阳的房屋也要被毁灭所以你看他们住向阳房屋比我们还富裕虽然他们很富裕，但是他们却过着非常腐败的生活欺压民众没有公义。所以神说你们所以他虽然他们蒙受神的祝福，但是心却远离了神所以阿摩斯说他一共讲了8个责备、3个信息和5个意象牧师写了一篇对联我觉得我们快过年了，很适合这个过年的气节这牧师写的，牧师好几年2008年写的好像是他说他每一章他有个主题放对联的方式他说，列国犯罪日已久，上主一怒天下愁，蒲两网罗平地起，巴山母牛上鱼沟，公义江河声滔滔，俘虏队中把罪消。你看押韵的对不对？准神已执圣殿废，夏国衣俗万事了，天上楼阁地下水，造化之功何其美，水美大卫帐幕遮天下，基督恩典万民归。像不像过年的这些年像吗？非常好，我觉得牧师很有文采，非常有文采他把整篇的那个主题就通过对联的方式写出来好，我们看一下第一章列国犯罪日已久这里面讲到有8罪对不对第一罪就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就是大马色就是亚兰的首都说大马士革3番4次的犯罪三番四第一罪第一个审判那第二个审判就是第6节加沙3番4次的犯罪又是3番4次加沙是一个旁边一个国家第三个犯第三个呃 一个第三个那个责备啊，责备是推罗啊，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啊。那第四个责备是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啊，第五个责备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啊，第六个责备摩亚三番四次的犯罪啊，第二章啊，第四啊，第七个责备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哎，怎么最后还差来一个以色列啊？你看啊，第六节啊，第八个最后一个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你看以后以色列人最后说了。啊，其实呢，这第一到第一个责备，那些国家都是陪衬的，都是配角啊，主角才是以色列哦。他们苗条就指向以色列的哦，以色列三番四次犯罪，大家觉不觉得神重复了几个字？三番四次哦，看到没有？是三番四次，所以是神说，其实是一个我知道神是个非常有耐心的神哦，他不愿意啊，不轻易的发怒哦。他宁愿给我们慈爱，也多过于让我们惩罚。但是这些人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听啊！神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不愿意啊！但神也不能违背他的属性，神必须要实行公义啊！说你们一直不悔改，怎么最后神的审判就会来到啊？所以只能用三番四次来表达啊神的审判。然后神可以列举了很多事实哦、啊，犯罪之后神非常的神这个非常 direct 的神，他问你们犯什么罪啊？大马士啊，就亚兰说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是他们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啊，基列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国土啊，因为他们是一个不是一个务农的国家，是一个打仗的国家啊。本来那个铁器是用来打粮食的，他们就打人啊，打以色列啊，列出他们的那些犯罪的受责备的事实啊。然后就是很多很多，那推罗说。并不纪念你弟兄的盟约啊，在大卫时代，推罗的国王特别喜欢大卫，对吧？当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是吧？去推罗拿什么？拿黎巴嫩香柏木啊，他们跟以色列有那种盟约，后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毁约了。那以东是以扫的后代啊，以扫的后代，那以扫是雅各，就是以色列的哥哥啊，同胞的哥哥，他们本来是兄弟的啊，到后来他们怎么样？他们欺负以色列啊，欺负以色列。所以一而再，最后神用嘛，用火，对吧？神用过什么来什么灾害来用毁灭，是火，对吧？啊，是火，就是火来烧啊，就表示火是代表那个审判是从上而下的一个啊，从上到下的一个啊，好 ，OK， 好。所以那么讲到以色列是主角啊，以色列为什么要审判神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唯利是图，怎么样？他们第六节，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为了一双鞋子就卖了穷人。你看他们当时是很富有的人了，就为了一双鞋子，你看他们当时是非常对人类基本的同情心都没有了啊。然后他们见了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要垂泻，神的描述真的很特别的生动啊。连 头上所蒙的灰也要垂泻，所以他们的唯利是图哦。然后更可怕的是怎么样？第十二节，你们却给拿细尔人喝酒，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这是最得罪神的、哦、本来拿细尔人怎么样？拿细尔人是神所拣选的，是不能喝酒的，就说他们是神的仆人哦，神让他们归主为圣的，不喝酒，对吧？他们却叫拿细尔喝酒。就是公然的违背神的，然后什么先知是怎么样的？先知本来就是要讲什么，本来就是要说预言，说你们叫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啊，所以他们简直就把神没有放在眼里啊，失去了对神的敬畏啊。所以看到神审判以色列是立了很多的罪状啊，你们这样子的啊。我们赶快讲啊，第三章我们看讲第三章好了啊，我们还有几分钟。第三章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领出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啊，攻击你们，神说一个的攻击他们啊。他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我们来思考一下啊，说第二节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 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过犯，并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你觉得神在这里什么意思？因为以色列是神的吗？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所拣选的啊，像他们要就彰显神的荣耀啊。很多人有时候慕道友经常问我们，为什么神不拣选中国人呢？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呢？对吧？他说：“哎，这样神好像不是很公平。”但是你我想，我说你知不知道以色列人的日子多么苦？他们没有国家，到1948年才有国家，他们漂流那么多几年，你可以承受得了吗？说哦，对，我可能承受不得了。所以神的选民是有很大责任的。神就说。在地上万民的我认识里面，因此我必追讨里面的一切罪孽。所以一个 great selection、great privilege comes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ies、所以选民的责任也是大的、因为选民是要带通过、他们的生活习惯和那表达传达神的公义和慈爱，但是他们却 fail 了、那同样弟兄姐妹们，我们是神的选民的，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我们有责任、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神有一天也会跟我们面对面的，跟我们、面对面说话、我们的责任也是大的、第三节他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其实是、阿摩斯的、金句、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请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OK，第三节就可以了。所以这句话、经常有人应用到，就是说、在基督徒选择伴侣的时候、就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其实这里面主要是讲的是、我们跟神的同心、我们跟神同心，如果我们不跟神同心，我们就不能跟神同行、就不能、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是吗？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我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意思这个轭的话，大家知道轭可能在、在古时候那个轭是用来把那个牛、拴住的、所以牛可以指引牛往前走，可以 耕地的、所以那个轭是 yoke 是管理那个轭的、管理那个牛的，牛可以被人带着、去走 哪里走哪里。所以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就是说你们、神要我们、control our life，神要指引我们的人生的方向，神让我们与他同心，所以我们才跟他才同行。那如果我们、不顺服神、跟他不同心，不愿意他来 take the rein， 不愿意他来 put 他的 yoke on us， 我们就不能同行了，我们就不能跟神同行、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好，第七节也是一个、神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有，一无所行，不好意思，一无所行、所以看到，所以说、如果不是神将话语和奥秘给先知的话、先知就不能做什么、先知就不能做什么。因为第八节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就看到说先知说、耶和华叫我去讲，我不能不讲。像耶利米说好几次他都不想干了，对吧？他说不行，他心中有一股火、在燃烧、就神让他说预言他就不能不说、他心中有一股火必须要说、然后看到第十四节、他说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伯特利就是耶罗波安第一世、在伯特利建了金牛犊、一个在但一个在伯特利、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十五节我要拆毁各过冬和过夏的房屋，就是我刚才讲的、象牙的房屋也必毁坏，高大的房屋也都归无有、所以神就说你们不要这里安逸享乐了、虽然说你们觉得、高枕无忧，但其实这一些富人是第一是吗？被第一批掳去的人、因为第一批那个亚述兰掳去他们的贵族、这些富人被第一批掳去的、他们有 summer house 有 winter house、好，没想到我快讲完了、感谢神，我们的阿摩斯书我们讲了1-3、所以然后下星期我们会读阿摩斯的4-9 和还有个什么俄巴底亚书，然后我们会读到约拿书啊，约拿是个很好的一个书啊，我们读了1到3章哦，很快我们就会读完旧约的啊，很快啊，我们感谢神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那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看到神你真的是非常一针见血又有恩典又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颗敏锐的心不像以色列那种很迟钝，要神不断不断提醒，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圣灵让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借着神的圣灵跟我们说话指点我们的道路是我如果说我弟兄姐妹当中如果有人偏行己路的求神你有恩典用你圣灵把他们带回来我们继续跟随神的弟兄姐妹们就像你所说的应许我们的，我们若遵循你的话语，你必把我们以前所迷失的那些岁月全部的补偿回来给我们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愿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语，在这个世界当中负起你选民的责任让我们能够将你把你的当的荣耀都归给你，活出你的荣耀和荣美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神。